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包括你们在内，基金会的职工们，我想大概已经不少人把我这个人跟大专营好像都已经连成等号，或者是一定有什么关系。那昨天其实义工大概前天就上去了，昨天是大专营的第一天，我昨天上去是参加昨天下午我跟郎祖云、郎祖明两个姐弟共同座谈的一个等于整个活动的一个影子啦。那因为牵涉到郎祖云的肖像权，所以要跟他的经纪人谈过，所以什么时候会泼上网不知道。不过他们两姐弟是很精彩的啦。那我做了一点点画龙点睛的那个穿针引线，当时主要是由洪淑芬洪师姐做了一点桥接的这个主持的工作。那主要就是引发这些小朋友去思考，往后的三天呢，我们所讲到的一些佛法的简单的观念，可能跟他们这一辈子会做的生涯抉择有什么关系啊？做一点点啊，这四天的学习跟沉淀。不过话说回来啊，其实很惭愧的是，我是这个课程的企划小组的一个成员，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劝说我的两个女儿任何一个去参加。今天我事情忙完，大概过了中午我才进基金会来，然后碰到一位师姐，刚从深坑的那个大专乐活营的活动回来，然后他就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他从美国刚回来的女儿啊，在他百般的劝说情况底下，出于自己的选择，他今天早上把他送上去了啊，然后就非常高兴。他说他的儿子已经送到慈济念大学，他的媳妇也在那，但还没结婚了，就在那里认识女朋友，在那里他说他们也应该会慢慢接触到佛法。好，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多么高兴呢、啊！于是在最后就讲说啊，唯一家里剩下最后一个人很难度的，就是他老公。他很早以前跟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还一开口就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他跟他老公是在圣家堂结婚的。由这个影子就知道了，原本他们结婚大概，如果从小就是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家庭，大概结婚的时候都一定非得要让另外一半没有受洗的都得要受洗啊，这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宗教，像我们佛教徒大概还不至于强迫我订婚的对象结婚之前一定要完成这个皈依的仪式，可是他们是会的。当时他也是因为这个因缘，后来也因为我们那位师姐的爸爸妈妈的关系，所以他还是改信了，皈依了佛教。那之后他就努力的想办法让他们全家也都改信佛教。这一路来啊，我看他也很辛苦，非常非常辛苦。不过要跟各位谈这段话的引子是，今天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谈到他以前有老师还在这边上大智度论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忠实的粉丝哈。有老师在基金会在各处都有很忠诚的粉丝，他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他是很积极的学佛，学到他们家里整个都反对啊。那尤其反对最厉害的就是他老公，那个时候他老公跟他抗议到什么地步呢？在他有一次上完课回家，他准备要来上课，拿了大智度论准备要来上课，她老公拦着她不让她来上课，然后抢下了她的大智度论，就在她面前把大智度论给撕毁。她这件事情呢，在我们那位很虔诚的师姐的眼中啊，那真的是 天都塌下来了，她觉得她老公犯了一个无间罪。于是她把这个烦恼呢就交到尤老师身上。尤老师四两拨千斤的跟她谈一件事，你就当做她撕毁一张报纸嘛，有那么严重吗？这就是学般若人的味道啊。换作是我来答也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气氛。那我今天跟他解释了半天，就是说为什么当时尤老师那样讲，理由很简单啊。因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是皈依的佛弟子还这样做，就是明知故犯，那个业性跟罪性都是非常非常深重的啊，你一定是起很粗猛的烦恼，才会在这么样无厘头的情况底下哈，几乎是盲目的干了这件事儿。那这个业性跟罪性都很重，可是对于其他的根本不信佛法的人来讲，他根本认为你所拿的就不过跟任何一本书其实一样啊。所以对他们来讲，你说你要犯罪，在我们的戒法当中，你都要五缘具足才叫做犯啊，就是犯业成就，他根本没有把它当作是佛菩萨或者是佛法的那样的一个真重相，所以他这样子的做法的确本来啊，在他的业性上就跟撕毁一张报纸。如果真的要说，那个业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嗔嘛，对不对？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嗔的业习的一种串习而已。如果说要下无间业，我想还轮不到。我想这也是一般我们佛弟子对于因果、罪罚、戒或者是律仪一些不懂装懂啊，其实似懂非懂的很多误会其实在里面。那么尤其啊，当你看到别人这么做，你会把这种黑暗呢，把这种内疚自己担在心里面。那我谈今天跟各位引子谈这个东西，要跟各位谈的跟底下谈的唯识无异啊，到底要怎么用在我们的起心动念之间啊。我其实最看不惯的一种对于业果以及空性无我或者是世俗地圣义地很多佛法的基本观念都搞不清楚的佛教徒，自以为是佛教徒，然后拿来批判很多的现象，让别人不高兴，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其中一个就是包括刚才那个师姐所讲的那件事情。如果你因为这样子跟就像那个师姐跟她老公，如果就大吵起来，然后就开始决裂，说我要跟你离婚，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哈。为了这么一件其实就是信仰分歧的问题，闹到家庭都不和，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那我怎么办呢？我一家，我们小家庭四口人，三个基督徒，我一个佛教徒，你说怎么办？这就是各自取自己的所爱嘛。那我觉得大概就源自于我的三业，他们认为，不是他们欢喜的。那怎么办呢？我从小，我的书房除了心理学气管的书之外，就是佛书。我佛书的那个多啊，不只是我读的那个很难的东西而已，还包括漫画的版本都有。你说什么了凡四训啊、弟子规啊，也不是没有，可是就是因缘嘛，因为我忙在工作啊，对不对？不可能亲自带着小孩学这些东西，所以当你没有因缘果满，在这些条件上具足啊，你说你要期望那个结果发生是根本很难的事情。孩子的妈是东海毕业的，本来就是一堆基督教的环境的那个学校啊，然后加上他们的同学也很多是教友，你也知道教友是非常积极的啊。那他的那个同窗四年的好朋友啊，都睡一个房间的好朋友，就是非常虔诚的教徒啊。他那个好朋友的爸爸都还是牧师，这么虔诚的，想办法拉我们全家信教。我也国不理中的去了浸信会很多次，从来也没有受洗成功过。 啊，虽然因此我对于圣经非常的了解，此外我越了解越没办法让我以这个宗教当作我的根本的信仰，其实蛮难的。当然就是合掌令欢喜嘛，各自各取所需。所以你在这种环境底下，我觉得你需要练习的是那种，我们讲过佛法为什么那么珍贵的东西是它的慧学，慧学里面最不共的思想就是空性跟无我。空性就是不要对任何的成见固执难化。第二个，无我就是要去除以我当优先、以我当唯一的立场考量。所以如果你知道佛法的关键是这两个，老实讲，学佛你到底读多少经、学多少论，就比较是其次的问题。剩下的问题就是借着这个道理来磨练我们的心性，这是真修行的东西。所以我当然了，依着我的本愿了，当然还是发愿要学讲很多部经跟论。可是慢慢的，尤其是这一年啊，因为很多很多事情的关系，让我已经对于讲经说论有一点倦勤的心情哈。那也理由也是来自于像这样的一个现象，看到很多佛弟子们很多年学佛了，都老参了，搞了半天都还没办法安心立命。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共犯结构之一啊。拉了一堆人在那边学一堆很玄奇古怪抽象的哲学论义。这个如果要转化，我是读得很高兴了哦，但是拉拉杂杂这样的讲下来，到底听我讲过的人有多少受益？我相信是有哈。那但是当我预计讲的东西大概都已经整理过之后，真的我觉得该做一点比较有实际对我身边这些人啊、这些事、这些物，实际上让我看到有帮助的事情。不过这也是我的想法，眼前的责任还是要先把它做一个段落。那我们上一次谈到加行位的四个阶段啊，把论本文638页一直到642页八段论文呢，大概把它整理成四个阶段的重点呢，简单的大概谈过。我们今天还是会再看一次哈，算是节前。可是节前之前呢，我们先把在更早之前的那个六门教授习定论的笔记，你们先把它翻开来。我们已经讲了六门当中的四门啊，其实主要的重点大概已经先略略的导读过了啊。那么详细的还是请你们选听墨学的四禅波罗蜜定学选读，或者是色大乘论入所之相那个部分啊的补充会比较详细一点。那么在六门教授习定论当中，我们余下的两门还没有谈的东西，就是跟我们四巡视观非常有关系的观念。我自己想想，我过去在讲白法的时候，对这两个心所也实在没有花太多的心力去解释清楚。多半人大概也都只知道巡是粗的推求，四是细的推求。可是我没有引导各位去好好的体会什么叫做巡视啊。我们今天一开始就从这里先下手哈。那么我之前大概也提过很多次，妙老也讲过很多次的事情，我引用过他的话很多次，就是什么是止观啊。当然止观很多派别、很多传承的教导、各种说法都有。可是在宗喀巴的教导、藏传的止观的教导啊，或者是这个智者大师的教导啊，或者是唯识教官的教导，大概都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是很标准的大乘传承的思维修啊。我为什么要特别讲思维修？因为禅呢，汉文其实就是静虑的意思啊，静就是极静 啊。那么律就是纵观，就是你要去观分别相。啊，那么你能够让极静跟分别观想同时具行，其实就是只观最后的意思。那么总合起来，你用最少的话来讲的话，就是静虑啊。再多一个字的话，就是思维修啊，或者是叫做观察慧，这些大概都是这一类的传承很特别的地方。妙老把它讲的更是活灵活现的，他但是会有些人误会的，就是说什么是止观？止观就是专注的打妄想，懂意思吗？就是你只要把你的思维的范围设定在你的所缘境跟思维善巧。我们如果去读瑜伽师地论的话呢，所谓的思维善巧指的就是六品寻思啊，透过一切相的意识相品实理，那个现在你们不记得 不知道没有关系，就是透过传承教导的口诀，就是依着他是这样子想的，就是所谓的想的意思就是推求，推求用禅家的话来讲就是提移情，提移情啊。比如说我们讲啊，念佛者是谁？那当然你要先念佛咯，对不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念下来之后呢，你听了音声，这个音声当然是从你心刻意我要去念佛，有这么个意业，那这个意业发动你的这个语业的因缘，让它发出阿弥陀佛连续的音声，然后你也很清清楚楚的听进在耳根里面去，跟你原先的这个念佛的意乐六根都摄净念相继，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一般念佛的法要。好，那如果你只是专心以持名念佛为主，你就是这样子音声念佛，一直不断的一声一声这样子相续念，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念佛法门。可是参禅的人大概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聚起一个想法，你念佛还是念哦，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就是这个心想口念耳听嘛，好，这样子把它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可是你会发觉，纵使你把六根都摄住在一个念佛的名号上，你们试试看，你们是不是还可以提出一个同时的想法，这个念佛的是谁啊？好，或者你不要讲那么长，谁，对不对？去参究到底那个能念的心是什么。你所念的当然也是心呢，所念的是口啊，对不对？口是因为意业驱动啊，对不对？听到那个念佛的音声的也是心啊，对不对？所以想念的是心，能念的在念的也是心的驱动业，那么正在听念佛的音声的也是心呢，那个具行在其想的，其念佛者是谁的那个其想的那个不是也是心吗？你就发觉，哎呀，我们这个人很好玩了、啊，三心六意啊，三心什么三心几意啊，三心二意哈、啊，对，三心二意，哎呀，真的有很多颗心呐、啊，那到底哪一个心是我嘛？对不对？你于众就会在里面同时一样是持名念佛，同时你也是念得清楚听得明白，可是还是可以具行其想，提个疑情去参究念佛是谁，对不对？那个一念一念随着念佛，然后随着你同时去问，就是那个问，那个正在去推求正在去问这个念佛的是谁，那个就是寻。所以寻就是提疑情，就是寻求心，寻求你在做的一件事情它的意义，对不对？它背后的意涵啊，它到底要说什么。比如说人家就是讲一件事啊，比如说我今天就讲一个心算好了，一加一等于，我把这个拉长一点，你心中就会起一个什么对不对？那你听到我一加一等于这个音声的序列， 这样升起的过程，其实你心就随着我音声的那个名言，在你心过去也串习过的相应响当中，跟着我的音声聚行，对不对？聚起一个推球，推球，那个聚起推球的那个心就是巡视，懂我意思吗？好，我想你用这样的感受，你去体会一下，去认识哦。我这个作用，这个心的作用就是巡视心啊。或者你今天看到，哎，你是我高中的同学，你的名字叫做哎，那个哎的那个就是在寻求，寻求过去我跟你高中同学三年的过程当中，那个一直绕在我的舌尖，那个我知道你叫什么，可是一时还念不出来，那个心就叫寻求。懂我讲的东西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们的视寻感。所以请问，如果只观用的粗的心是这个心的话，请问它像不像打妄想？只是你有主题性的打妄想，你是刻意的把你的这个妄想的次第依着圣严量啊，依着圣严量的名言奇想，所以你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可是虽然根据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那个名言上不变，因为你不是背书，懂吗？因为巡视不只是背书而已，它比背书还要宽，因为你会超过背书的文字去对它寻求它的意，会在那个名言上去寻求它的意，在名寻求意，在那个意去寻求名，乃至于交叉奇想的过程当中，你用的心就是巡视。所以我们在学习舍达生论的时候啊，就讲到片剂所知自性的那地方有五种片剂啊，一名片剂意，一意片剂名，一名片剂名，一意片剂意，一二片剂二，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描述，我跟你讲个东西哦，它是圆圆的，于是你们心中就开始想，哪些东西是圆圆的？多了，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你就不想立刻去猜，然后呢，它软软的，于是圆圆又软软的，你就开始缩小那个名言的范围，对不对？然后呢，大概就差不多这么大，你就想这么大。圆圆的又软软的，你又缩小范围了，对不对？当我越对它的特质描述越多，你就越接近那个名言的正确性。这不就是依着意去寻求名吗？意就是你对它的特质，你对于那个东西的特质的一些描述，你对它的描述越多，你就越容易知道这个人要跟我讲的那件东西他的名字是什么，懂吗？这就是一，那一的名也会去寻求意啊。我跟你讲，廖乾林这个人啊，我言下就没有讲了，对不对？你马上就会把你对于廖乾林的认识起你很多的联想，所以你不过只是听到一个讲者讲到廖乾林这个名字，你于是你就立刻引起了你对于这个名字在你经验界里面你对他的想法。就是一名寻求意，好，那也有同样的时候呢，是一名寻求名的。廖乾林这个人，他以前有个外号，于是你可能是我以前的同学，或者是你以前张老师我的朋友，我张老师不同期的朋友，因为我在张老师大概混了九年十年了吧，那我不同期的朋友都因为我个性的转变呢、啊，都有不同的认识。最早的时候我张老师的朋友都因为在小团体在学习团体里面都互相认识，彼此都叫名字嘛，所以最早的人大概就叫我陈林啊。然后呢，后来我皈依了之后，有人就知道我一些学佛的师兄弟都叫我阿唐，所以他们不晓得所谓者何，可是他们就跟着叫阿唐。后来因为我很木讷，然后在团体里面都不发言，于是他们就叫我什么二愣子，或者外号就可多了。于是这就是什么？一名寻求名。当你想到廖乾林这个人的时候，就会 寻求我过去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也有其他的名字，对不对？就依名寻求名，那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不同的际遇，不同的关系，不同你对他特质的认识。所以呢，一义也寻求义，啊，这个人呢很什么什么。那当你想到他很聪明的时候呢，你就想到了我以前在一些小团体的过程当中，我很擅长去啊，男扮女装，然后我最喜欢扮的就是那个媒婆那一类的搞笑人物，所以这些经验就以义寻求义，这种经验就会来。那同样的时候，你会依着名义去寻求不同的名义，所以那种从我刚才讲提移情啊、打妄想啊、寻求不同的经验范畴啊，我们用的心都是什么心？寻视心。寻视心其实就是起言说，对不对？起想，打妄想，他用的那个心。那我们说四寻思观在加行位的这四个阶段所用的是什么？四寻思就是寻思什么？名义自性差别这四法。怎么寻思？今天才要讲。啊，他的口诀就这么简单，名只是名，义只是义。也就是说，名跟义是心的两种作用。一个是施设名，一个是取它的相因缘。施设名就叫名，取它的各种相的因缘是意，是意想，对不对？所以名是心的一种作用，意也是心的一种作用，是两种心的不同的作用。啊，一种就想用一个名言，总而言之，定说它是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就决定它是一个名言。那么意想呢，就开始去做广的分别，对不对？啊，它有这个特质，它有这个特质，它有这个特质。那么合着名跟义，我们就会安立了你所想的这一个主题，它有什么自性？自性就是不共的特性，它有种种差别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这四件事情，名义自性差别这四法。那我们又把它这四法起成六项，名跟义已经两项了，对不对？那么名可以假借的名安立它的自性想，安立它的差别想。那么假借的义也可以安立他的自性想跟差别想。最后我们要证明什么？名只是名，只是心的一种作用，义也只是心的一种作用。而假立了名跟义之间的关系，我们成立了一个事的自性跟差别。好，讲起来还是有点悬哈，我们慢慢就要讲下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六门教师习定论的第五门，有寻有事，无寻为事，为无寻无事这三个。这三个其实就是我们修止观用的心的三个阶段。一开始我们下手一定用什么心？有寻有事心。这个心从我们开始用散乱的凡夫开始，一直修，修到我们九心住，第九心住，修到我们的味道地定，修到我们的初禅，都还有有寻有事这两种心，有粗的推求心，也有细的推求心。所以有寻有事这个心用得很宽，它几乎从我们的散心位平常打妄想啊，做个标准凡夫，一直到我们正道初禅，都用这个心。那从初禅进到二禅，还有个中间禅，就是离开了初禅，又还没有到二禅，中间有一个模糊地带。那个时候啊，初的寻求心没有了，只有什么？只有细细的在那边玩味啊，玩味你所想象的那个意想分别的那个境界的那个心，那个叫视察，就是细的推求心。什么叫做视察？比如说念佛者是谁？不是别人呢，就是现在在念音声的这个我。于是你进一步又会再寻求说，到底是在念佛的那个人呢， 还是听到音声的这个人呢？到底念音出音声的这个人跟听到音声这个人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呢？这是初的寻求。好，当你入到某一种初的寻求心，比如说他是一吗？他是一个人吗？你不再去起他是不同的吗？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当你问了第一个问题，他们是一个人吗的时候，那个后面的那个跟着后面的那个细想就是视察，你再转而其想说，那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吗？那后面那个玩味去检查，到底有什么理由让他不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你在寻求反证他的那个视察心是比较细的。然后呢，你已经得到这个答案之后呢，转去寻求另外一个可能性，那个是初的寻求。你入了那个初的寻求之后，在后面想要再去想想看，到底有什么理由让它不成立呢？对，那个是细的视察。各位能够去分别初的寻跟细的视察之间的分别吗？好，这个就是你们要去体会的。从你今天从初根本定，就是初禅，要入到二禅，就要干什么？初禅是初的，对不对？它还有寻视这种造扰的分别。你知道它是违反定的，所以你要弃舍那个寻视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已经不再去寻求新的想法，你就只是在那边想，我不要再去起这个一言的分别了。所以你就呵斥那个一言的分别，你就在呵斥一言分别的那个初理想当中视察，然后让它离离离离离离离清净了之后呢，你心还是定的，那个时候呢就会超过中间禅，入到离了寻视的二禅。当你已经安定在离了寻视的二禅心当中的时候呢，你就会正了知，我现在已经在这儿，不再做分别，你已经明明白白知道你已经离了寻视。那个时候你的喜乐会比初禅还更遍满，你就可以自作证，我已经入了二禅。这个是我模拟那个八点档的想象啊，这当然需要你们去经验啊，那个过程，那个就是从有寻有视入到中间禅的无寻为视，再入到第二禅，就第二根本定，所谓的无寻无视。入到根本定以后，你已经不再去做粗跟细的一言分别。那你说，那不就是没有想法了吗？不然，你就会在很深层的定过程当中，在刚才粗的粗细的推求意当中去专注，去专注，有没有？因为你虽然没有寻视心，我们还可以起各种思维的是什么？会啊，思啊，受啊，想啊，作意啊，触啊，这些都可以有感觉，有想法，还有比寻视心更细的分别想，还是有的。不要以为离了寻视就没办法做观了，你去体会就知道了。你看我们的触、作意、受、想、思，这五个心所，每一个心所都可以想，只是那个想比寻视的那个心所像细多了。就跟你今天有一个凉的感受，或者你吃个东西觉得很好吃，你只是受，对不对？你根本不用去想它是什么味道，你没有明眼哦，你有没有那个受？有没有觉得很舒服的那个想法？有没有想要再吃一口的想法？有吗？可是那个时候不需要起任何的名言分别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寻视心其实是很粗的，很粗的。可是我们要的是从这个粗的想法入到比较细的心的分位上去。这整个休止观其实就是调练这一念心啊，不管你从粗到细，乃至于八四五七心所的每一个相，都是这一念信念，这一念心粗细不同的差别，如此而已。所以呢， 我们所谓的修止观的心，就是这三种啊，三种。那么从无形无事，就包括第二禅，乃至于到非非想处啊，无色界的定，都用的是无形无事的心。那我在上次白板上所抄的时候呢，我对有形有事下了四个字，就是寻求一眼。你已经在想了，你再去起一个心，说我到底在想什么？因为有些时候啊，我们心就是乱乱的，可是到底乱个什么鬼，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于是你就定下来，专心去问自己：我到底在烦什么？什么东西让我在烦？跟自己对话，跟自己对话，然后深刻的去察觉我到底在烦什么。有些时候你就是很焦躁不安，可是不晓得焦躁不安什么，表示你的心很粗。你心非常非常粗，而且心非常非常的散乱。那么你开始去问你到底在烦什么，就是用你的定心锁把你的心从散乱处拉回来。好，不要去依止那个散乱相，比较让你的心去依止你那个问题的本身，用那个问题的本身去摄，去收摄那个散乱，同时想要去管很多事情的那种粗重的心。所以当你不要去管你到底在乱些什么，你只要把你的心多去依止在我到底在乱什么那个问题上，做那个问话的人，不要去做那个乱的相，不要去随那个乱的相，你心就会比较定。请问那什么算不算一种心理的智商啊？治疗其实就是这样子啊，你就在借着这个引导，借着你今天的坐意起想的那个引导，慢慢让一个人的想法啊入到他的身心比较平等，比较安定，比较会有喜乐的状态，让他觉得可以把他的身心灵啊 under control， 感觉那个堪能升任 under control， 不会觉得自己管不住啊，不会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不会觉得自己我们打太极拳有魔转心不转，意思就是这样，意思说外相再怎么乱魔转，你纵使好像被放进那个石磨里面磨了，可是随便人家怎么摸了，你心怎么样不随着转。你要做到那个魔转心不转，那个定功要很高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机会去看到有一种地藏菩萨像，地藏菩萨，好，你们可能或许看到有一种像是弥勒菩萨，有这种造像啊，大概两种人，不是弥勒菩萨就是地藏菩萨，尤其地藏菩萨，日本的地藏菩萨，就有一堆的孩子爬在头上啊，趴在脚上，你们看到那种地藏菩萨像，或者弥勒菩萨也是一样，很多孩子就这样子绕在他旁边，那个就是 monkey 爬满身了、啊，可是他还是那样笑笑的，弥勒菩萨是这样，地藏菩萨还是一副很清净的沙门庄严像，那个就是定功定到最极致。你知道小孩子无厘头乱到极端，你知道吗？他可爱的时候很可爱，对不对？无理取闹的时候，你根本忍受不住，想被扒了给你。这扒一个根本不会跟你反抗的孩子也没有用，对不对？可是你看看，最近不是有很多的新闻都在讲吗？可以杀孩子，把孩子丢到滚烫的水，然后拿刀砍他50几刀。你说那个人不是抓狂了吗？那就是真的是 kill 跪俩去的。心哦，给我跪两下，这根本就已经不理智了。那个就是你今天没有这个训练。就我们今天学禅、学止观、学佛，老实讲，没有一定宗教的关系。老实讲，你不管是什么宗教信仰的，请问他需不需要训练他这一份止观明净的心？是不是这样子？对呀、啊。所以佛法为什么是一个很普及的教育？不见得一定要去主张他非要有什么宗教性的前提啊，才能够去学习或讨论。所以学佛的人应该要练习啊，把你的心量在这地方放宽一点，把很多问题的解决的时间的那个限制性放长一点啊。如果你能够了解空性跟无我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佛法它高明处，它真正很究竟圆满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你那个时候可以去接纳各种的不同，可是你心是有定见啊，那个定见也不见得会固执不化。好， 话拉远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六门教习起定论的第五门。有心有事就是寻求一言，一言就是事，对不对？所以你的心意识的状态，你就在你心意识的状态的同时，你不管你心意识正在做什么事，你就在他做的那个事情的那个心留住，另外再起一个特别的想法，对不对？起一个新的议题，去重新引导，重新修正那个想法的内容啊，这就是寻事啊，这就是寻事。那么无寻为事，就是你决定了一个议题之后，在那个议题的范围没有改变的情况底下，继续去做比较细的观察啊。比如说，你就我今天刻意啊，你看我眼前可以拿这朵花，可以拿这尊佛像，可以拿这个杯子，可以拿这个，可以拿这个，对不对？我现在就做一个决定，我要去拿闹钟。这个决定要去拿闹钟的心就是寻，拿来之后这样子玩味视察，这样聊吗？类似一样啊，你不管用各种话题、各种移情、各种话头，去参究，也是确定那个议题的那个心是寻，在那个议题的那个有限的范围底下，专注不去想到别的地方去，就在他那个约定的范畴之内去起相，那个叫做视察，啊，那就是所谓的此后应细察。当你已经把你的移情、话头或者你要解决的问题搞明白之后，保任它，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有任何想法了，也不再去寻找新的移情，也不再起另外一个新的话头，也不再有细的观察，你就是去保任那个明白之后那个平静，那个就是无寻无事。我姑且这样的解释，你们能体会吗？好，就像你今天要把一个东西搞清楚，你先拿个遥控机，哦，从第一台转到第100多台，对不对？那是什么？寻嘛。还在某一台觉得这个画面还蛮能够吸引你，多看几分钟，你就停在那一个台上看的那个心是什么？视察。你决定把这个遥控器放下来，那是什么？无寻无事。可是你就心就已经定在那个频道上，随着那个你所选择的频道，就安心的随着那个画面去观察，或者安心的随着你选择的那个频道去听音乐，那就是无寻无事。有没有受想？有啊，你还是有对劲呢，啊。可是你已经不再去，你不再去寻求议题的转变，你也不在还不确定的议题转变当中保留改变的可能性，你就已经安心的在那个境界上住着不动了。不动也不是完全没有想法，有，你就随着那个已经得到了明白，有的了解，在那里我们叫做保任啊，禅家叫做保任圣胎，对不对啊？向上一着，密不通风，就是什么？把你已经提醒之后那种参究之后得到一种误触，哎呀，挡住所有跟他无关的东西，对不对？就保任那种通体的光明，然后沉浸在那里面，又有止又有观。到那个地方，你就不用再特别去夹杂。我现在要修有分别所缘的这个观，接着你就夹杂变成无分别所缘的止，没有这样子兼杂修了。一开始是兼杂修的，后来已经不夹杂了，止观可以双运了。那个时候你会达到这种止观明净的过程，这就要透过有寻有事到无寻为事到无寻无事，可能又会出来到有寻有事，不断的在你的杂乱散乱系过程当中去调度你的心，去试着这样想那样想，一直到你今天想弄明白的东西弄明白了，懂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说止观，为什么到了汉传变成参禅，是有道理的。原来如来禅是依着圣言那样起想，到后来大德的传承就是依着一个话头，依着一个公案啊，或者依着无里头的一个无情法界的某一种声音， 对不对？其实它背后都有它奇想的关键，但是要有口诀，要有心，心要法门，要有传承，只是这样而已。那都是后期在圣严亮的止观思维修，慢慢传承到后代，改变他的那个教学方法。其实源自于什么？都源自于思维修，源自于思维修。我其实是不太同意，祖师禅就一定比如来禅高明。我是个人是不同意这样的，只是个人的所缘，个人的传承，你相应什么法门，你相应什么方法，你就适应那个方法，对不对？只是如此而已。这就是用你的寻视心，从有寻有视到已经确定了那个议题，在细想当中进一步弄明白，完全明白之后，保认不再有分别想，对不对？就安住在那个光明，有智慧，不再去寻求其想的散乱夹杂的心态底下，让你的心安住，就是到无心无事。那这个定可以继续下去，继续到非非想出，那就到密定定，都是无心无事的范围。这样了解吗？同样的道理，那么我们把这样子创造出来的两种很典型的心的状态，把它称为叫做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什么叫做奢摩他？奢摩他，我旁边有个注明，但缘其智，智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传承是什么？思维修，思维修是依着圣严亮的名言嘛，那个智就是名言，依着你圣严亮闻熏习来的那个名言，你圆那个名言，而心得住。就是你能够安住，你能够把你的心保持在那个名言的法义的范畴里面，不要再去起啊昏沉啊吊举啊疑盖啦，更不要起在色受想行识啊，不是色声香味触法贪嗔痴男女这十种相上去寻思吊举，你不再去寻思这些相，对不对？专注的就在那个圣严亮的名言的意想分别上做一些寻思的奇想的工作，这个就叫做奢摩他，安住在这个圣严亮的文字相上，不去奇想，对不对？只是圆那个字相，只是圆那个名言，就像我们今天念佛就是持圆那个佛号的字，对不对？持咒不要有任何想法，说咒的意思是什么，不要去念嘎嘀嘎嘀的时候，去吧去吧去到彼岸吧，不要一边持咒还一边做这种想，不要，但缘其智，心得安住，这个心就叫做奢摩他，是不是很容易定义？好，所以你只要能够去一直不断的提起一个所缘，这个所缘是有圣严亮的，可是你今天不是用眼睛去取哦，请注意，如果你用眼睛去奇想，就不叫做奢摩他哦。奢摩他的训练是要你摒弃前五识，单单用意识，把你今天在闻熏习的言说相转换成意言境。所以我们为什么把那个字叫做意言？意言有名，名也是意言。我们后来起分别想的那个意想也是意言，意言是事的意思，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心的某一种分位。今天比如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样一句话你是读的时候乃至念音声的时候，可是你今天不读也不念出音声出来，对不对？你就去意念这句话，去意念这句话，是不是你心变化出来的名言相？因为已经不是你眼睛去圆白纸黑字的文字像，也不是你用耳根去对于人家念出来的音声其响的分别，不是吗？是你已经因为文心习串习熟了，你开始作意去想那件事情，就在心中很油然而生的那个句子的心象，有没有？不再去做进一步的想法，就一直不断的意念那个名言相，你在心里面所起的就是视闻视意有见意言，就是那句圣严亮的文字，就在你心中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现出来，那一直不断的反复，反复反复到没有任何散乱的杂想夹杂其中，就叫做德奢摩他。讲了了解吗？所以我们今天说持咒也好，持佛菩萨名号也好，啊，或者是诵经也好，都可以达到定的地步。为什么？你只要淡缘其志，不起观，你就是可以得奢摩他。奢摩他就是这么简单的经义，淡缘其志而心得安住。所以，如果你开始对于那个文字的意言像开始作意，去开始用寻求心去推求，你寻思心就起来了，你寻思心就起来了，就开始有寻有事。那确定你要在这个疑情上去再深度的视察，最后把那个意想那个疑情打通了，保认那种明白，保认那个明白，不再进一步的去寻求新的议题，就安住在那个状态，心仍然是极静的，没有无盖，没有烦恼相，没有夹杂，也不单纯只有原来那个圣言量的文字，对不对？有经过你这么长时间广分别寻视其想之后的一种明白，那个明白也不是特定什么叙述。就像有些时候啊，我想你们都经过科程体制一路考上来的哈，你不晓得有没有经过，你准备的很辛苦啊，然后到考试的时候突然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有吗？考试前什么都想不起来，难道你念这么多天都是念假的吗？一下子会有一种完全空白的那个空窗期，可是题目只要一出来，你心只要不觉得你心空了，麦克有跪下去了，你心只要定下来，定在那个人家考试题的题目上，对不对？一直找他，找你会答的，不会答的不要太太多想。我们这种会考试的就是一直找会答了马上答，不会答了不要再多第二想，找下一题。可是如果多找几题都不会，心就慌了。就是这样，这是考试的经验。可是当你把问题念过去，那个答案还没有出来的那个空窗期不是白白的吗？对不对？答完之后也是白白的吗？那个白白的不是你里面没有想法，有想法，只是不现行，对不对？可是你已经做完那个答案之后，那种明白，你不再去需要去回应，不再去回答，你保持在那种明白底下，跟你找不到答案的那个不明白不一样，对不对？懂吗？你已经知道它是什么，跟不知道它是什么的那个没有名言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懂意思吗？我们要的是明白之后的那个没有相，不是不明白之后不晓得它是什么相的那个心态，两种都类似于无分别，可是我们要的是明白之后的那个没有意想的分别，就是一种清楚嘛，就是一种清楚，就跟你走楼梯一样啊。你如果在很灯很亮的情况，你才一步一步楼梯走上来，上楼还比较不会怕，下楼是不会比较怕，你脚就会探，对不对？那个探下一阶在什么地方，那个就是巡视嘛，探到了就有一种落定的感觉，你就开始很放心的把你身体重量放下去，那个放心的把重量放下去就是无巡无视，你不去急着再去踏下面一阶，你就只管的把这一阶踏稳就好了，当你稳稳的踏在那个步子上的时候呢，就是无巡无视了，那个无形无事就是无分别境界，可是无分别境界并不是没有想法，并不是不分别，而是一种心的安定，确定，知道我的脚就是如实的站在那个台阶上。我这样描述，你们可以这样明白吗？同样的道理，你只是在文字向上这样的确定。那毗婆舍那是什么呢？毗婆舍那叫做依于自处，所有诸意起诸观，这个叫做毗婆舍那。对不对？那中间差别什么？中间就差别，不只是你用个念，因为进奢摩他用的是什么心？用的是念，回忆，念就是回忆，回忆你闻熏习很熟的一句话， 或者很熟的一个话头，或者很熟的一个公案，或很熟的一个佛菩萨名号，或者很熟的一句咒，对不对？那个是用的是念，不是用寻思哦。你用一个正念，把你过去串习的那个文字，用你的三摩地心现出它的相，安住在里面，没有夹杂，那个叫做什么？什么塔？那开始用寻视心去推求，去推求一些思维的善巧，粗的叫什么？寻，细的叫什么？视察。搞明白之后，那个安住相叫什么？无寻无视。你保留的多久，那个定就越深，懂吗？这就是这个过程。所以这就是后面的第六门奢摩他毗婆舍那，最后到双运转道，就是要到你的心除了你今天的所缘之外没有其他的夹杂，乃至于对你的所缘已经完全的光明通达，没有任何疑问。所以那个心态既是极尽处，又有纵观的光明相，懂吗？所以纵观的光明相就会现出什么？现出于境即境，于所缘即境。你与所缘没有夹杂，就会更显得容易在观上作意，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一心要二用，绝对不可能起观的，因为你连定都做不到。所以起观的依止必须依止于定，而观的究竟就会生出相似于定无分别的状态。所以止跟观是辗转增上，止帮助观成就，观正确的观也会帮助止成就，这样明白吗？所以其实根本你只要把心摆对了，心本来就应该可以安住在又极静，又可以把所有的疑情搞明白，对一切一切法空性的实相，对一切法无我的心态能够完全的安住，不再散乱，而且对这种心是有力量有堪能性的。不但有堪能性，心安身轻，完全可以 competent， 你可以升任，在每一个境界当中得到一种很升任很安定很有自信的角色。可是你又不用鼻子两个鼻孔对着别人那种趾高气扬，对不对？因为你智慧没有烦恼，慈悲没有敌人，所以你心那种安定明白，对不对？随便人家怎么打来你就可以四两拨千斤，所以你根本不用预备人家会来侵犯你，你心就在一切境界当中完全没有烦恼的逼迫，完全没有不确定的因素，你心就可以如实的就像镜子现象一样，现象一样忽来忽现，哈来寒现，该做什么做什么，做完之后没有牵挂。今天所谓的圣道佛法的禅修止观以及你的修养或智慧表现的极致，就表现在回应的态度上。我一直讲不是叫你安住在什么境界上不动，是你能够训练你这念心，借着去让你的心安住在某一种境界，然后开始渐行渐舍那个境界。